我们那个右手边有那个讲义，你们可以去拿，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要看出埃及记第五章到第七章，哈。我们题目是为什么法老越来越刚硬呢？啊，这是暗示着是有两个国度啊，这个不是只是他个人的刚硬，这是两个国度在正面的冲突。好，那我们看第五章了，第五章第二节就是说。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啊？使我听他的话，就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哈，哎，大家记得了，我们讲到"认识"这个字在圣经里很特别，好不好？这个"认识"这个字，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不是像好像我们，哎呀，我认识美国总统，我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他这个"认识"是经历，哈，我不认识耶和华。就是我没有经历过耶和华的威力，我不知道他有多厉害啊，他算什么呢？哈，我不认识他，我没有经历过他的威力哈。那上帝接下来为什么有十灾呢？他的终极目的不是他要报复啊，他是要给法老和全埃及一场这我们叫做震撼性的教育哈，让他们刻骨铭心的经历哈，认识。知道神是谁啊？知道神是谁？好，那现在呢？这个摩西就要去见法老了哈。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哈？现在法老越来越刚硬，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你是按照下定决心顺服神，可是你做对的事情啊，结果没有变好啊，反而越来越糟啊。我们以为顺服神等于一帆风顺哈，那现在摩西他顺服神了，去见法老。可是法老说我不认识他，而且他马上做了一件事情，他让环境更恶化了哈，他不给他们草，还要浇砖。好，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我请那个丽君你帮我们读好吗？第七、第八。OK，好，那你们看到，就这个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然后呢，环境又更恶化，结果摩西怎样呢？好，我们看看摩西，跟我们也差不了多太多哈。这时候，这些以色列公头啊，就跑来跟摩西讲，他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那我们看这个臭名啊，这个臭名这个字是非常形象了，就是它是，就是它是一种气味哈，发臭，然后让人腐烂，让人很恶心的气味哈。所以他这些人说，本来我们是奴隶，在法老面前还有点作用，但是我们现在变成一股恶臭了啊！恶臭，他说你们让我们变成一股令人作恶的、作恶、很恶心的气味啊！这个很形象的形容。所以呢，现在法老呢，他就看我们啊，就像一个让他很恶心的那个恶臭。所以本来他还可以用我们，现在他想把我们像垃圾一样丢掉。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啊！这就是他这个臭名，他这个臭名啊！如果我们认识那个字，就会觉得哇，你就马上感觉那个味道来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就立刻到神面前说啥？啊，你一点也没有救我们，他就把直接他的挫折带来。那我们看啊，他这边讲一句话哈，其实神早就说过。在摩西要去以前，他就说：“我知道，虽然我用大能的手呢，埃及王也不会容你们去哈。那但是摩西应该是知道，就是上帝已经跟他讲了，但是摩西还是立刻崩溃了，他马上崩溃了。神已经跟他讲了，他没听进去，他说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那如果你是摩西呢，明明是神叫你去的，现在。”还被同胞骂啊，同胞骂，那你会觉得你如果过不去的坎是什么样的坎呢？啊，这是第一个讨论题哈。 那第二个就问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一件事，你很诚实，你拒绝办公室的那个 politics 政治，那你勇敢的去传福音，然后你去主动修复关系，结果呢你不但事情没有顺利，反而变更糟，甚至被别人误解哈。好，那我们讨论这两题。第一题是讨论摩西啊，如果是你什么坎会过不去？第二个，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吗？我们四个人，最多五个人啊，四个人左右，好吗 ？OK， 开始了，好吗 ？Michael， 你到前面吧。Michael， 你到前面跟他们，然后后面那个新妍，你们四个对。跟国华对，然后你们三个没关系，你们四个对，这样很好啊。那个安娜，你要不要先跟他们一起？他们只有三个，然后每个人都有讲义了。想一想，如果你是摩西。你过不去是因为什么？嘉禾，你要不要加入讨论？
到哪的？
哦，他怎么了？他跑哪去？哎，你先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胡老师没来吗？
啊？
胡女俊老师。
还没有，你先坐。
太太已经来了，
太太在那里。好，您是张伯父，您坐。张婷，我们很熟的。好，差不多了吗？可不可以给我另外一个麦克风好吗？要打开哦，这个黄色的。他那边有开。好，你们有没有哪一组？你们觉得第一个题目，你们觉得摩西过不去的坎儿是什么？你们这一组怎么说？哎，我们听一下。
我们这组讨论。
哎，这个黄色要打开好吗？
开了啊！听到
啊，对的，对的他。
哦，开了啊。
啊，
好像没开。
好，
有的啊，就是我们讨论了摩西过不去的坎，就是说他本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为奴，其实挺好的，也挺满足的。那么，并且摩西自己也不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就是说肯定带他们出去一定是那个让他们过得更好，很顺利。所以他要承受，他自己也不是很认可，他又要承受同胞的痛骂，他心里面的信心是不是有很确定的信心？所以说他就是觉得他不是非常非常的有把握，很过不去的坎。
OK， 所以主要是他自己也没有信心。好，明白。好，那还有没有其他补充？哪一组？你们要补充是不是？很好，谢谢。你们补充哪一点？
补充哪一点？我，比如说 Q1 的话，我会觉得我最过不去的坎是被骂了。然后所以就感觉有点像摩西一样，就可能会因为我就觉得不是我要来的，是神让我来的，然后结果现在我是挨骂的是我，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被别人骂这一点我会很过不去，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会像摩西一样就把气撒在神身上，就是回去以后就把这个气跟神抱怨一顿。
好，是上帝叫我来的，然后骂是我，那所以要回去找上帝。
对啊，对，而且神还没帮我，就是因为本来就像感觉跟这位姐妹她说的她的经历，就感觉就是，神明明你是很大能的，然后可是你好像没帮助我，就是你没有显示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协助我一下，然后，对，就是 Q1 吧。
好，谢谢。所以一边讲是。摩西自己没有信心，这一边是，跟上帝过不去了啊。好，那我们讲第二题。第二题，你们有没有听到？你们这里面有，你觉得你那个小组的例子挺好的，可以让我们大家分享，就他们有一些经验的，有没有？啊，博华，哦，心妍，太好了。
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职场中保持诚实会让我的处境变得更糟糕。比如说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我想我第一反应就是会向我的老板或者向我的客户承认说对不起，这是我做错了。可是我同事还有我旁边的朋友都说你不要这样做，并且我没有听，我真的承认了。可是做了以后确实真的变得更加糟糕，所有人就会借着这件事情来去更加的变本加厉批判我，甚至在下一次也并不会相信我，然后也是一直就是更加批评的更加严重，然后从此并且对我也失去了所有的信任。可是我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这确实是我做错了，我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我还要去遮掩，而且确实好像世人说的又是对的，然后并且情况反正就变得很糟，然后就糟到我最后已经辞职，就最后只能辞职，就只能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哦，哇，你们大家有没有，你们小组有给他什么想法吗？你说，
哦，我们还有另外分享到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林凤姐妹她说她传福音，但是她的先生会觉得非常积极的传福音，好像是非常会让一些朋友感到不舒服，就会有一些拦阻。
是、
嗯，这也是很
是。好，谢谢。
像我们这个处境。
好，谢谢。那。刚才我们心妍姐妹讲她诚实，结果是这样。你们有没有？你们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我们还继续鼓励她继续诚实呢？还是？是，国华老师说， 继续诚实，我们给他一点，给金燕一点掌声吧。啊，没关系，后来他离职了，又找到一个新的工作了，我们祝福他。啊，好，啊，还有其他吗？其他你们别的地方有例子吗？啊，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啊。但是我们这一组啊，要请你们分成两个小组，好吗？王坦，你们这一组分成两个小组。好，我们下面继续看。好，那我相信上帝知道心眼的心，他承认错误啊，然后上帝他谦卑的心，上帝会与他同在。哈，好，那我们下面继续看。那我们到了第六章，所以第五章呢，就是有啊，虽然按照神的旨意，可是困难还是来到哈。那神怎么回应呢？哈，面对摩西的崩溃，还有以色列人的绝望，神没有解决问题啊，他没有马上解决问题，他做什么呢？你们记得他做什么？好，那我们来看哈，从第六章二到八节，我要请大家算一下，他做的事情呢，就是他启示他自己是谁，然后启示他做什么事。他没有帮你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是他这个启示呢，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况下都可以来接受的启示。所以我们看一下六章的二到八节啊，他启示两件事：我是谁，我做什么。然后这里我是耶和华，我帮你们标出来了，我们总共几次？三次，他重复三次。那我们就要来看我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重要。好，我们来看耶和华。耶和华这句话，那我请新言读咯，你大声帮我们读二到四节。好，这句话很困惑人啊，因为他说我的名字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亚伯拉罕知不知道上帝叫做耶和华？知道，知道还不知道？创世纪有没有出现耶和华？在哪里都是耶和华啊！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祷告，亚伯拉罕跟耶和华怎样，都讲到耶和华。但是他说他们未曾知道，哈。就再来了，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这个知道是经历，是很深刻的认识。他虽然知道我的名字叫耶和华，那个知道是很浅的知道，但是他不是真正的知道。怎么叫真正的知道呢？啊，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研究这个耶和华这个字是什么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啊？哎，就是他赐下他的。他是显示他是全能的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可是他们没有经历到，上帝赐下应许，可是这个应许还没有实践啊。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收到那块地嘛，还没有得到那块地，所以他不是真正经历耶和华。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的真正含义啊，就是我是跟你们立约的神，而且我要来实践。履行这个约啊，这个耶和华这个字要跟约啊放在一起啊，人与神啊订约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的名字的含义。所以当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意思就是我信守承诺，我施行拯救，我是成就盟约的啊。当神说我是全能神，这个字叫做 Elohim。我是神，是大能的神。当他说我是耶和华了，是意思是我要跟你立约，我要做你的神啊，这叫做耶和华。所以他跟摩西讲，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这个字发音啊，就是耶和华啊，发音就像耶和华。当然我们说，其实他的发音是叫做耶威，那我们中文翻译成耶和华。然后这个自有拥有的意思呢，就是我是存在的啊，就是我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存在，这叫耶和华。可是这个存在呢，不是只是单单他存在，而是同在的意思。这个 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无论你们在哪里，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同在的那一位。那我是跟你立约，然后把我自己约束在跟你们同在的，这叫耶和华啊。所以立约的核心就是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啊。当他只是讲神的时候，没有跟你有关系，但是他讲他是耶和华的时候，是跟你有关系的。所以他这时候就。摩西呢 他现在才懂，他后来就懂了这个耶和华的名字是跟神立约。所以以后每次摩西为这个老百姓代求的时候，他说你如果杀了他们啊，如果你放弃他们，那埃及人怎么看这个耶和华呢啊，他就把耶和华这个名字取出来啊。所以你们现在明白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所以上帝没有解决问题，他只是告诉他我是耶和华，就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然后他第二个启示呢，启示他是什么呢哈啊。所以对不起，我们回来一下。然后这个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很多神啊，我听过很多民族的神，但是我没有认识一个神呢是跟卑微的老百姓立约的啊。耶和华这个名字就立约，那跟卑微老百姓立约，然后呢为了这群奴隶来向我讨人，这种神我没见过啊。所以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啊。那所以法老是没有办法理解啊，有一个神会跟这种百姓立约，然后替百姓出头啊。所以他来，上帝就是说啊，我现在没有要解决你问题，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我是耶和华，我是跟你们立约的，而且我要履行我的约，把你们啊带到那个迦南美地啊。然后第二个，他要启示的是他做什么事，他做什么事。那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了啊，这是和合本。他说我要，那这里有几个我要呢？我请谁帮我们读一下？温迪你帮我们读好吧，每一个我要的那句话好不好？四个我要。第七节。好，第八节。谢谢。所以他启示两个，第一个我是耶和华，第二个我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这个和合本只有四个，如果你去看那个新译本，新译本你们数数看有几个我要。七个啊，这圣经七是很完全的哈。我要把你们从，我要拯救你们，我要拯救你们脱离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来刑罚他们，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要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必须啊领你们进去，我必定把那个产业给你。这四个我后面我必也是我要啊。如果你看那个英文 ESV 就很清楚，总共七个我要啊。所以他用了七个我要啊，我要救赎你们，我要我要带你们出来啊，这个我要。所以他的解决方式不是替你解决当下问题，他告诉你我是谁。那我是做什么？所以我相信，虽然心眼受委屈，但我相信上帝给他的启示，他对上帝的认识一定比以前更深啊！是有没有？应该是在里面，就算说不出来，一定会更深，因为他就是用这个困难的时候，好像没有当下解决问题，可是他启示他是谁，然后他要做什么啊？所以这是第六章啊，那。结果他启示了以后，老百姓怎么样啊？所以这个七个我要就表明，就完全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以色列人的表现啊。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你们觉得怎么样？以色列人因为听不进去啊，神美好的应许，不是因为他们不信啊，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神，是因为啊，这个愁烦和苦功太大了，就这个。他们就听不进去。那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们自己本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们太愁烦了哈，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正处于现实 压得喘不过气来，就神的话或别人的安慰你也听不进去。那如果你碰到别人的安慰听不，如果别人的安慰听不进去啊，就有人听不进去别人的安慰啊，那你怎么陪伴他呢？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情形？自己碰过或者别人？那你们觉得应该怎么陪伴？如果有人这样，他听不进去，你去跟他讲神的话，他听不进去，那你要怎么办呢？有没有？郭花，好，为他祷告，第一个很好，还有吗？
首先不要像在约伯记那里面三友就使劲的劝他，就先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好，不要使劲的劝他。那还有可以做什么？哦，实际的需要啊，就是不是一直用言语要改变他的想法。还有其他吗？黏着他，黏着他，陪伴他，好。还有其他吗？那你们如果自己是当事人，你们觉得刚才讲的怎么样？为他祷告，然后千万不要像三个朋友那样，一直跟他说，给他实际的需要的帮助，然后陪伴他。好，那我们下次可以操练。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七章。那第七章，那这时候他们就来这个摩西啊，被耶和华启示他是谁，他要做什么，以后他就再回到王宫，就开始真正的开始。然后这时候他把他的杖，摩西在法老面前把杖变成蛇，就埃及也这么做，埃及的术士也这么做，可是亚伦的杖就吞了，亚伦的蛇啊就吞了他对方的蛇。就这里就告诉我们，世界的王也有一定的能力和权柄，但是上帝的胜过他。那第一灾呢，他们就把水变血。那我们要注意哦，这条河尼罗河是非常重要的河，因为它提供了水源，提供了一切啊，所以他们被认为是一个财富的神啊，生育的神，是他们的经济命脉，现在变成血了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被视为神明的这条河呢，现在变成死亡之河啊。好，那怎么办呢？下面我们来看啊。好。我们来讨论哈。这边就提到神呢，就提到他会使法老的心越发刚硬哈。三到四节，我没有列出来，有没有人可以读一下？第七章三到四节，找到吗？出来几集？谁看到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好，所以他说他使刚硬，然后他要开始行很多的灾难，然后三到四节，最后是怎样？行神迹奇事，然后重重的处罚埃及啊，然后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那个以色列民他上帝称他们为军队啊，其实他们是一盘散沙，可是上帝的眼里他是军队，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我这里就问了一个问题，神提到他使法老的心刚硬，但同时又不断进行神迹警告他，他让他心刚硬，然后他又行神迹啊，有灾难。那么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来看，神容许法老刚硬并降灾的最后目的是什么？那你们觉得这个目的怎么样？会不会很自私啊？这个是第一个讨论题。然后第二个讨论题呢，就是我们现代人第一灾击打的是埃及人觉得很神圣而且让他们维生的尼罗河。如果今天要击打现代人啊， 现代人是指我们一批这个世代，或者极大我们个人的话，你认为我们引以为生啊，引以为傲的尼罗河是什么？好吗？这两题让我们讨论。这区请分成两组，好吗？来，开始，好吗？为什么神使法老刚硬，然后又行神迹奇事？他是不是很自私？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怎么想？哎，不行，你们那边分两组哈。好，嘉禾，你们可以跟他们两个讨论，后面安娜他们两个。
好，
是不是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五题，就是上帝使法老心刚硬，可是又降灾祸。那这个慕道友会问的问题啊，他又降灾祸，那上帝到底什么目的？他是不是很自私？你们怎么讨论？
我们觉得说，这个
大声一点好不好？
哦，我们组员觉得，就是神这种举动看起来是好像为了彰显他自己，实际上让他们两方都受益。如果以色列人没有看到法老这么刚硬，他们会觉得说，我们都在这待得好好的，干嘛把我们带走？就是如果法老没有这么，就是让以色列人深深感觉到，哎呦，我们真得走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哎，其实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但是埃及人也看到，就是他们所那么信赖的，比如说母亲河呀，什么各种灾难，那个他们所信的神，在耶和华面前也站立不住嘛，所以可能当时有很多埃及人信主了。
啊，是当时有一些埃及人跟着以色列人出来了，啊，的确是这样。好，他说对两方都有好处，还有没有其他补充？你们那组有没有讲到他们这组没有的？有没有？没有吗？他们讲的是这么完全啊？没有补充的吗？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说，因为我们通常讲自私是以自我中心、损人利己、不顾他人，上帝并不需要掠夺什么，他不需要占有什么，所以他最终目的，他显明自己的荣耀啊！哎，请进啊，你们可以进来。当他显明自己的荣耀，他的荣耀、他的良善、他的公义、怜悯是一个的啊，不是说分开的啊。当他显明他的荣耀的时候，他同时显明他的公义，也显明他的怜悯啊。那所以呢，他当时呢，对，就像刚才这组说的，对以色列人来说，他显明他的怜悯；对埃及人来说，他显明他的公义。所以神让埃及人认识耶和华，这个认识本身就是恩典啊！如果认识了以后你悔改，那你就得救了；那认识以后你继续刚毅，就公义的审判啊！就好像太阳发光，那在黑暗中的行恶的人，他就是一种审判啊，因为他继续行恶。但是如果他是想要光明的话，他就得到拯救了啊！OK， 所以这个你可以回答慕道友。那第二个问题，你们现代人引以为生的尼罗河可能是什么呢？啊？你们怎么回答？你们这组？
刚刚我们有谈到那个在香港人的文化里面，水就是钱嘛，啊，但尼罗河可能就是因为这也说的是，代表生育啊、财富啊，对所有的。那我们也提到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偶像，比如说类似于网络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今天网络全部都下档了，大家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适应，是不是？所以这本身来讲就代表一种偶像了。
嗯，就我们很需要依靠。还有其他组吗？你们这组说啥？
我们这边有的是工作，有的说是成就、学业，还有说的孩子。就是亲子关系，
孩子 ，OK， 好，那你们这组说什么？
我们有讨论到那个科学技术，就是科学主义，人类觉得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嗯，
只要我们继续发展就可以。
是，就是说当人的成就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人就不需要神了。我记得以前好像我们是不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巴黎的那个塔是最高的，后来每一个国家的塔都要高过那个塔。在亚洲，那个本来那时候台湾101说是最高，亚洲最高，后来我看上海也建了一个更高的，每一个塔都更高，越来越高啊。就是人以自己的文明来觉得骄傲，然后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哈。所以我们有很多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医疗体系、自然资源，比如石油啊。啊，哪一个地方有石油，他就觉得自己很强大哈。这些好，那我们最后我要看今天的结语啊，就是说这个上帝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他说，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他。这上次我有讲过这个侍奉这个字哈。那法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去做工吧，我不跟你们吵，但是你们还要做砖。这两个字是同样的字啊。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去侍奉上帝跟去做苦工是同样的字，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出埃及记不是要让你本来有很多苦工了变成你不用工作。出埃及记最重要的是你本来是侍奉法老，你变成侍奉上帝。 OK， 这个所以这是同一个字。你本来是在做苦工的，是侍奉法老，那你现在要出来侍奉上帝哈。所以侍奉法老会带来无尽的消耗，但侍奉上帝带来真正的自由与敬拜哈。那这个图呢是那个 Peter 给我的哈，他说他们本来在埃及在哪里的，他们是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 绿色的这一块啊，在绿色的那一块，他们本来住在那是哪里呢？你们记得吗？埃及啊，大声一点，哎，对呀，你说大声一点，对对对对对，这一块绿色的地方，他们本来住在那里，其实是因为他们要牧羊嘛，牧羊，然后那个当时的那个当时王当时约瑟的时候给他们最好的一块地让他们可以牧羊，其实他们是在一块很好的地啊，所以呢他们要出埃及呢，这个刚才说的对，他们在埃及如果真正感受到苦，他真的会想出埃及，可是其实他们那块地很好，所以上帝可以用一天的功夫把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上帝要用我们一生的功夫把埃及带出以色列人的心。就以色列人到旷野，他的心还在想到埃及，其实他们在埃及的确是做苦工，但是他们要从侍奉法老到侍奉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是他里面的那个埃及要把它抽出来，但是上帝花了40年的时间把埃及从以色列人心抽出来，所以他对我们也是这样，明白吗？所以这整个出埃及记为什么说重要呢？因为他是从侍奉法老到侍奉上帝，然后要把埃及从我们心拿出来，这样。好，那最后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有没有什么感想？好，那我最后十分钟啊，给大家一点时间讨论一下。讨论一下这个我本来没有的但是有时间嘛，我们讨论一下，你觉得埃及在你的心中啊，埃及就是埃及代表不只代表这个世界啊，代表这个世界的荣华，还有世界的制度，世界的体系，还有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我们以我们的成就来定我们的价值，以我们的外表定我们的价值，这些种种的观念啊，你觉得埃及的代表的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的地位是怎样？那你怎么上帝怎么样帮你除去？好，可以讨论一下吗？啊，好吗？我们讨论一下，然后最后我们就让有一些人做一些见证，我们就结束今天啊。就是你觉得这个埃及啊，上这个世界在你的心中，上帝怎么样帮助你啊，把这个世界从你的心中除去？你有什么挣扎可以提出来讨论。